读今天起印经文的时间。今天的起印经文在诗篇第95篇，由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念双数节。诗篇第95篇第一节：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的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这好像不是这一篇的。来呀，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OK， 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我们一起念最后一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我们请张志吉张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今天呢，又能够再回到恩信教会，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呢是与神同行，经文是在诗篇139篇，请大家可以先翻开这一段经文，诗篇139篇。我们知道感恩节刚刚过去，那么相信大家在过去这一年呢，一定经历很多神的恩典，然后趁着在感恩节的时候也好好数算神的恩典。其实神给我们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我们应该是每一天都在数算神的恩典，每一天都在过感恩节，对不对？好，应该是这样。问题是我们的心呢，常常对神不够敏锐。我们要想要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有时候想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想到一件两件，是不是这样？可是你知道吗，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的心跟神非常近的，而且他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困难。他说，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他都数不完的。那为什么大卫能够这样，我们不能够这样呢？因为大卫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因为当一个人与神同行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会很深刻，然后呢，他能够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各样的作为，所以他要数算起神的恩典非常容易，而且他越数算神的恩典，他越能够经历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诗篇139篇，因为这一篇诗呢，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同行，可以帮助我们对神有更深刻的认识，然后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那这一篇诗是非常特别的，这篇诗是把很深奥的神学的思想用很浅显的很生动的话语来表达出来，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位荣耀的创造主 居然可以和我个人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所以这篇诗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当我们好好来读这篇诗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更加的深刻，然后我们越认识这位神，我们越知道怎么样跟他同行。所以现在请大家翻开诗篇139篇，翻到以后呢，请听我攻读这一段神的话语。诗篇139篇，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借着大卫这篇诗，主啊，你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你同行，怎么样能够更多的认识你，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怎么样每日与你亲密的同行，也让我们随时能够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众多，能够像大卫一样数算都数算不完。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来在我们当中心中来运行，让你的话语能够像生命的粮一样来喂养我们，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读了这篇诗呢，总共呢有24节，24节呢可以分成四段，每一段六节。那所以呢它有四个重点。好，那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无所不知的神，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六节，无所不知的神。第二个重点是7节到12节，无所不在的神。第三个重点呢是13节到18节，无所不能的神。所以很好分，6节6节6节，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然后最后这一段19节到24节呢，如何与神同行，如何与神同行。 好的，那这边这四段每一段呢，不只在讲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他更是在讲这位神跟我有什么个人的关系。所以借着这位神跟我个人的关系，来把神的伟大、神的属性把它彰显的、写的、描述的很清楚。所以因此我们在读这篇诗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跟我息息相关，好像永远读都不会百读不倦，你会很想读。好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呢，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在第一节他就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在第一节呢，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神对我来说呢是完全的清楚，他 鉴察我，他认识我。这一节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引言，也是一个总论。然后在接下来，他就来解释他怎么样认识我，怎么样鉴察我。你看第二节，他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也就是说，神呢，对我完全清楚。不管我是坐着也好，不管我是起来也好，不管我是走路也好，不管我是躺着也好，他都很清楚我在做什么，他完全看见。而且他告诉我说，是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他不需要走得很近，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对吧？那这边呢，他说第三节，他说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他这边细察呢，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 winnow 就是什么呢？就是扬起谷子来。扬起谷子来的时候，你知道风一吹呢，就把那个糠秕呢就吹掉，对不对？那谷子呢，它就留下来，所以它可以分辨的。那神对我们的行为呢，它可以细察，就像扬起谷子一样，他知道你做的这个呢是好的啊，这个呢是不好的，他查得非常清楚。所以神对我们是认识非常清楚的。然后呢，在第四节他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意思就是说呢，我心里在想什么，我都还没有讲出来，就带舌头都还没有讲出来呢，神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你心里很想要有什么东西，或你希望什么事情发生，还没有祷告，你心里面就在想的时候呢，哎，神就帮你成就了，有没有这样经历？我举个例子。那个有一次呢，我跟师母呢，九恩师母呢，就坐在车上开车，我心里就在祷告，因为我心里这 一件事情我要求神带领，我说神啊，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应该这样做呢还是那样做。 我心里在祷告，我还没讲出来哦。那九恩师母坐到旁边，对不对？开车嘛，他马上讲一句话说，我们就这么办吧。他有讲怎么办，好了，我们就这么办吧。我说哇，这位神实在太真实了，我的舌头上的话都还没出来，我这心里在想神啊，应该怎么办？马上听到九恩师母说就这么办。那结果我们就这么办了以后呢，到现在一点都没有后悔，的确是神的带领。就是大卫就是这里讲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都知道的，神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告诉你他的心意是什么，只要你愿意寻求他的旨意。所以呢，你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呢，你就知道说这位神呢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完全看到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而且他从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知道了。可是这一位无所不知的神呢，不但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他也是非常靠近我们的神。你看看他第五节，他这样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你看这位神，这么伟大的神，他居然在我的前后环绕我这么近，而且按手在我身上。什么叫做按手在我身上呢？那么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场合是需要按手的哈。那在这边特别在这边讲的按手呢，是有帮助有扶持的意思。那我们知道比如说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时候就提到但以理呢，当但以理看到异象的时候，哇，他全身无力，然后呢面伏在地，那这时候呢主的使者就按手在他身上，他就有力量就能够站起来。好，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这个按手就是说神帮助你扶持你给你力量，这个意思。所以这位神不但是远处知道我的神，而且是离我非常近，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来帮助我。所以当大卫想到这位神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居然离他这么近这样帮助他的时候，你知道他的回应是什么吗？第六节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明白体会，这么样荣耀的一位神居然这么样关心我，这么爱我，离我这么近。他说这个知识太奇妙，超过我能够理解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停下来想一想，这么样的一位神对你可以说完全认识，很远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做什么，而且他跟你非常的靠近，而且时时在帮助你，在你前后环绕你帮助你。你想到这样的一位神，你什么样回应？你是觉得很蒙福呢，还是觉得很害怕？ 有人觉得蒙福，有人觉得害怕。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有没有犯罪。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约翰福音三章20-21节这样说哈，他说凡作恶的那边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20-21节，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犯罪的话，如果你作恶的话，你不敢救光，你也不想救光。为什么呢？因为光会把你的黑暗，把你的恶行显明出来，你不想被责备，对不对？所以你犯罪，你就 不想靠近光。那光是什么？神就是光，对吧？所以你犯罪以后，你就不想靠近神。但是如果你是照真理而行的时候，你就会很喜欢救光。为什么？因为告诉神说，你看我都是照你的旨意做的，所以我可以，我很喜乐，很喜欢来救光。你有没有看到神跟你这么近，你到底是觉得很蒙福呢，还是很害怕呢？关键在于说你有没有犯罪。想想看亚当夏娃，当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你看跟神多靠近，对吧？他们夫妻之间彼此都不穿衣服都没有关系的，可是一犯罪以后呢，第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害羞，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呢把自己要包起来。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无花果树的叶子长得怎么样子，很难包的，不但很难包，而且是你一碰的话就是很痒的。无花果叶的话，你穿在身上是很可怜的，所以神可怜他们，神就杀了动物呢，就给他们皮子来穿，给他们穿皮衣。所以为什么为什么人犯罪以后就会这样呢？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在园子里听到耶和华的声音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藏起来了。然后神就问亚当，你在哪里？神不是不知道他在哪里，他躲得好好的，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可是神为什么这样问？他就让亚当去想，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在哪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今天你这么可怜，把自己藏起来呢？你在哪里，你知道吗？所以人犯罪以后就想要把自己藏起来，就不来救光。所以呢，就是这里让我们想到，他这边所讲的哈，这位神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那所以这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对我完全的了解。那我要怎么回应这样的一位神呢？那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们就是不要犯罪，对不对？因为他的眼目看得很清楚的。今天一个人为什么会犯罪？因为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忘了神在看着，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你忘记有一位神他随时在看着你，所以才会犯罪，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哎，我在背后论断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会论断人？因为我忘记神在看着，我以为神没人看见嘛，反正我在论断没有人知道，对吧？或者 我心里在想一些设计要害人，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我想没有人知道嘛，忘记神也在看着。但是你知道吗，当神看到你这样在做的时候，他会给你反转的。我举个例子，你知道在以斯帖记里面那个哈曼跟莫利改吗？哈曼他做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要把莫利改挂在上面，要害他，对不对？神的手一转，他变成怎么样？哈曼自己挂在自己做的木架上面。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你要挖陷坑的，你自己会掉在里面的，对吧？因为神看得很清楚。还有另外一样，比方说谎也是一样，对吧？说谎我们想说，哎，没有关系，说个小谎，没有人知道。可是你知道吗？神对说谎这件事情看得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地步？严重到在启示录21章第8节，他这样说：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为什么神这么样厌恶说谎？因为撒旦是说谎人的父。所以习惯性的说谎变成就是魔鬼的子孙了。所以 我举这些例子呢，就是说让大家去想，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神每件事情他都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重点呢，他是无所不在的神，这第7节到第12节哈，你看他这样说， 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这边呢，大卫就告诉我们说，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你躲都躲不掉的。他先讲垂直的，垂直面，如果你上到天上那么高躲不掉，他在那边，你下达到阴间他也在那边，好吧，这是先讲垂直面，再来讲水平面。好，那我就是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那边居住的话，神仍然在那里，你躲不掉的，对吧？所以不管是垂直不管水平你都躲不掉。那你不要以为大卫在这边是想要逃离开神，想要去犯罪。你不要以为大卫说，哎呀，一天二十四小时神都这样看着我，好不舒服哦，那 我想喘一口气飞到海极去居住，不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大卫跟神是很亲近的，对吧？所以呢，他事实上他是在讲说，就算呢我逃到天上或逃到阴间或到海极呢，神都在那里。神在那里做什么？这边讲的，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你不管到天涯海角，神都在那里帮助你，是不是这样？我们这位神是不是 GPS， 就像 GPS 一样，对不对？你在哪里说是定位，哦，你在那里，所以你又觉得很安全，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对吧？但是如果你是犯罪的话，你就很不希望神像 GPS 一样了，对吧？哪里都知道你在哪里。 OK， 好，那所以呢，到这个第十节呢，他说无论我在哪里，神都是在那里。那十一十二节呢，他说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所以这边就是说，那这样，那 我到黑暗的地方去总是可以躲一躲吧？不行，你不管在多黑暗的地方，神都知道你在哪里。为什么？神就是光，光就能够把黑暗显明出来，不是吗？所以你躲不掉的，不管是空间，不管是黑暗光明，你都躲不掉的。所以既然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千万不要像约拿。你知道约拿是怎么样？神叫他往东去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信息，对不对？审判的信息，叫他们赶快悔改。可是呢，约拿偏偏不要，叫他往东，他偏偏往西。结果往西呢，在海中怎么样？被抛入海中，被大鱼吞噬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在鱼肚子里面。最后你知道怎么办吗？被吐出来，对不对？大鱼吐出来，到旱地呢，这个约拿还只好继续往东。去传悔改的信息，白白受苦，不是吗？所以不要像约拿一样，以为说他离开耶路撒冷，以为神是在耶路撒冷，那我只要逃得远远的，神就不见了，不是这样的。神是无所不在的，逃不掉的。所以对于这位无所不在的神，你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要对这位神有信心的，我们要有信心。不管我们现在处在人生的什么光景，顺境也好或逆境也好，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因为他无所不在。我们不但要对他有信心，而且要对他的应许有信心。他讲过的话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在以赛亚书四十三章一到二节，他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所以以赛亚书十三章一到二节，那就告诉我们说，不管你人生处在水中的光景也好，火中的光景也好，神都会保护你，让你不会被伤害，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你就有力量，你的生活就会有力量。所以呢，我不知道，也许你的人生正在一个彷徨的阶段，不晓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走，到底下一个工作在哪里，我的经济上的问题在哪里，怎么解决家庭的关系，怎么办，甚至我身体的难处怎么办等等。你不要忘记，你要相信神的应许，无论你在水中在火中，神都与你同在，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神的同在对我们来说不应该是个负担，应该是一个渴慕，一个喜乐。你知道在诗篇42篇第一节，诗人说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个诗人很渴慕跟神的同在，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在诗篇四十三篇3到4节，他说，他向神祷告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然后呢，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个诗人呢，一想到神呢，就说，那是我最喜乐的神。今天你想到神，你觉得那是一个喜乐的神吗？是不是你最喜乐的神？如果这位神是你最喜乐的神，你的喜乐就会源源不断，因为喜乐是从神来的。你以他为乐，他就把喜乐赐给你。你想到这位神，心中就充满了喜乐，那个就是真正的喜乐。好，所以我们对于神的同在，我们应该是觉得很蒙福，觉得很渴慕他的同在。好，我们看第三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神是无所不能的神，这是在第13节到18节。那他这样说，13节，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是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其实我们看看他所创造的天地宇宙，你就知道他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不是吗？在19篇第一节，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所创造这一切都在赞美，在宣告他的荣耀。在这边呢，大卫特别提到神的能力，无所不能的神，是特别是在对他的创造，对他的一生的掌管，这两个方面。好，那首先对他个人的创造，你看 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13节，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这边的覆庇呢，原文的意思呢，就是 knit together， 就是把它织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我在母腹中呢，你已经好像织布一样，这样把我织出来，织在一起。覆庇就是把我 织出来，这个意思。然后呢，第15节他也说，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这边的暗中、地的深处，也是指在母腹中，神怎么样把它联络、把它织出来的意思，把它创造出来。好，然后他15节他说，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就是说，神都还没有把它造好，正因知道它以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都已经看见了。好，都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对神给你的创造，你会不会觉得神的能力非常伟大呢？你想想看，你不要以为说我们这个头、眼睛、这个心脏什么都没什么，很平常。你好好想一想，我们的眼睛非常特殊的，我们眼睛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你知道吗？而且你想想，那么远那么远的地方，你都可以把它收到你的这边来，可以看得到。对不对？阳光很强你就收缩，对不对？很弱你就放开，这是神特别的创造。好，我们不要讲眼睛，我们讲心脏。你看看你的心脏，1分钟可以跳几下？大概60到80下，对不对？算平均70下好了。1个小时呢，可以跳大概4000次。然后你每一次呢，这个血经过呢，这从心室这个挤过来呢，大概有1盎司的血经过，大概1盎司的血。所以每个小时你流通你的心脏的血大概有250磅，一个小时250磅。然后你的心脏呢是1天24小时不断的在跳，对吧？没有听过的。那所以呢，你想想看，你这个心脏从出生到死亡70年、80年、90年的时间没有休息过。有没有人创造的机器，譬如说你一部车子，你1天24小时在跑，你可以跑70、80年都不会坏吗？但是你的心脏从来没有停过，对不对？神的创造奇妙可畏，你看到神的创造，就会对神的能力呢会发出赞叹。所以，请你千万不要不满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说为什么神把我造这样子，不把我造成那个样子。因为神造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别的目的，特别的使命要我们 去完成的，所以只有神把我们造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完成那个目的。所以千万我们要感谢，不管神把我们造成怎么样子，我们都要感谢神。在这里神的创造不只是说神创造我的硬体，你知道吗？神的能力更伟大的一个地方是他重新创造了软体，重新创造我的心，给我一个新的心，新的生命，这个能力更大。你想想看，一个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本来是对神不认识，而且对罪也不敏锐，不断的犯罪的人，居然有一天他能够活过来，居然有一天他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看到属灵的事情，能够看到这位神是真实的，而且能够看到自己的罪，能够靠着主来胜过自己的罪，活出一个完全的生命。这个是神多伟大的能力，你知道吗？我想到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对这些花草树木啊，这些人家说花草树木很漂亮啊，人家说那个天上的彩云很漂亮，我看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信主之后呢，你知道吗？连我的眼睛都变了，眼光都变了。我再去 看这些花草树木的时候说，哇，怎么那么美，你为什么以前没跟我讲？看到那个天上的云，以前觉得说那个云啊好远好远，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信主之后，我看到那个云说，啊，怎么那么近，好像伸手可以摸得到一样。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一改变以后，连你的眼睛都会变了，你看东西都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跟神没有关系，所以他所创造的就跟你没有关系。可是你信主之后，你知道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他所创造的跟你就有关系了，你就会去关心了。所以这是神的能力，不只创造了硬体，他重生我的这个软体，重生我的心，这个能力有多大。好，所以在这边呢，不只是对我的创造来彰显神的能力，第二个部分呢，他掌管我的一生。你看，哦，他这样讲，他说第十六节后半段，他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也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出生，我什么时候死亡，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事情，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他完全掌管我的一生的。那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为什么？因为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都养活他。那我们是他的孩子，难道他不会养活我们吗？在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今天如果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属神的人，神不会抛弃他的，神一定会照顾他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对吧？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一切神要给你的。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如果我们先去求这些物质上的需要的话，你永远不会满足的。你要一百万，给你一百万，拿到了你要一千万，对不对？一千万还不够，要一亿。你去追求这些永远不会满足，但是如果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的时候，神不管给你多少你都会满足，你信吗？不管多少你都会满足。有一个传道人呢，他有个习惯，就是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手就抓一把铜板哈，给他的小女儿，因为小女儿很小，然后又养猪，对不对？用那个小猪，希望有铜板放到里面，这样可以存钱嘛哈。每隔一段时间就抓一把，这个传道人抓一把给他小女儿。那一天呢，他就特别问他小女儿，他说：“你希望今天爸爸给你多少铜板呢？”小女儿说：“不管你给我多少，那个就是我要的。”哇，这个传道人听了非常感动啊。他说：“要是我们对神的心有这样，那就多好了，对不对？神不管给我多少，那个就是我要的。”所以那一天，这个传道人特别感动，抓了一大把给他的小女儿。神也是这样的，你满不满意他给你的呢？对不对？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你就不会觉得有缺乏了。所以呢，到这里你可以看到大卫对这位神的认识很清楚的，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对他完全的了解，不管是在远处也好，在近处也好，跟他非常靠近的，而且他是无所不在的，不管在哪里，神都在那边按手在他身上，在扶持他，帮助他的。而且他的受造奇妙可畏，神 对他的创造是非常非常的奇妙的，而且掌管他的一生。所以大卫一想到这位神居然是这么样荣耀一位神，跟他有个人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的回应就是第十七节十八节，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边说神啊， 你对我的恩典实在太多了，我数都数不完，比海沙更多，对吧？那为什么大卫能够对神这么样清楚，这么样认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都能够数算，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做到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他看得到神的作为？其实这不是眼睛的问题，这是心的问题。你的心今天有多在乎这位神呢？你知道吗？如果你很在乎一个人的话，你会很注意他，对不对？你会很希望知道他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不对？他的一举一动你都会很在乎，因为 你很在乎他嘛。今天一样，你对神也是一样，你 在不在乎这位神呢？如果你在乎这位神的话，你会很想去了解，很渴慕去了解这位神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不对？你会想要去认识他。所以大卫呢，他就是有这个有这样的心，他跟他的心跟这个神非常非常非常亲密的，好像他的天线永远对准神，神那边发的信息随时可以接收得到，就是这样亲密。所以他清楚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我们应该渴慕有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接下来第四个重点，我要怎么样与神同行，与神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呢？这个就是在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他这样说，十九节他说：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好，你要与神同心，第一件事情你要与神同心，与神同心。你看他这边讲的，刚才我念的，他说这些恶人啊，这些恨你的人我也恨恶他的，他是跟神站在同一边的。今天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我们往往忽略要跟神站在同一边，我们往往是跟人站在同一边，因为人看得到神看不到，所以就因为我们不在神那一边而在人这一边，往往我们就得罪神。两个人要一起走路的话，你不同心你怎么样同行呢？我们说我要与神同行，那你有没有与神同心呢？神喜爱什么我就应该要喜爱什么，神不喜爱什么我就不做什么，不是应该这样吗？这就为什么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他这样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什么？因为神不喜欢这些人，你就不要跟他们同伙去做这些恶事，对吧？那我们要怎么做？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因为神喜悦你好好去读他的话，去思想他的话，去活出他的话，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事情。这叫与神同心，你才能够与神同行。你知道在历史书里面呢，以色列在所罗门王以后呢，就分成两国了，南国跟北国。北国有个王叫亚哈，这个亚哈王呢，就是拜偶像的，拜巴利的，是神不喜悦的。南国呢，那个时候的王呢是约沙法，约沙法呢是很敬虔的，他照神的话去做，把整个国家也带得很好。 可是这个南国这个约沙法呢，虽然很近前，他有一个弱点，他这个弱点就是他跟北国的那个亚哈王走得太近，甚至这个南国这个约沙法王 他跟北国的亚哈呢结亲，约沙法的儿子就娶了北国这个亚哈王的女儿，结果这个女儿一嫁过来呢，差一点把南国整个王室剿灭掉了，差一点，还好是神的怜悯，还给这个大卫的后代留下来，可以继续南国继续承传下来。所以约沙法就是有这个弱点，他明明知道神不喜悦北国，可是跟他走得很近。你知道有一次这个南国这个约沙法去帮助北国打战，去打战，打回来的时候呢，神就差先知来责备这个南国的约沙法，他这样说，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恨那、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啊、你怎么可以去爱那个恨耶和华的人呢、啊、你怎么可以去帮助他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与神同心，我们要知道神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照他的心意去做。好，那第二个，如果你要与神同行的话，除了与神同心之外，第二个呢，你还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你看他第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他这样说，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知道我们要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要跟他同行的话，有拦阻。你知道有什么拦阻吗？有罪的拦阻，有罪的拦阻。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有这个罪的话，我们跟神就会有拦阻了，对不对？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一到二节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耶和华的膀臂是很有力量的，他要帮助我们的，可是当我们在罪里面出不来的时候，这个膀臂本来要帮助我们的，反过来就要成为管教我们的手了，完全是因为罪的关系，罪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如果要跟神亲密的关系的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常常求神鉴察我，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罪，要除掉这些罪，才能够毫无拦阻跟神相交。因为神是光，在他里面，在他毫无黑暗的，所以一定要常常求神鉴察哈。那所以最后大卫他说啊，第二十五节他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里呢，大卫他说，我要跟神亲密的同行，引导我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什么叫做永生呢？我们一般的观念就是说，哎，永生就是我觉知祷告受洗我就有永生了，对吧？一般都是这种观念。可是圣经怎么样讲这个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很重要，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如果你能够背起来是最好的。他这样说，什么叫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没有注意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还有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也就是说，永生是一种关系，永生是你跟这位神跟耶稣的关系。这里讲的认识，不只是说我头脑知道他存在，哦，有神有耶稣，不止这个认识。圣经里面的认识永远是讲你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你跟他有生命上的交流，这个才是认识。所以今天如果你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对不对？但你从来不祷告，你从来跟这位神没有关系，你怎么能够说这就是永生呢？所以很重要哈，我们不只是信主，不只是受洗，我们很重要要跟这位神要有亲密的关系，要跟他亲密的同行，这是永生，这是一种关系，所以不要忽略了，不要忽略了。但是如果在我们当中，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说我很渴慕跟这位神有亲密的同行，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有这个罪的拦阻。一个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 你看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犯罪，对不对？我们的里面想的，我们所做的都会犯罪。所以如果这些罪的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跟神亲密的同行呢？所以不可能的。所以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信耶稣，让耶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来洗净你的罪，你才有可能跟他亲密的同行，这个罪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好，那对于已经信耶稣的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虽然信的这个罪得赦免的，但是我们还有肉体，我们还是会犯罪，对不对？这就为什么大卫在这边讲说，求你鉴察我，看到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你要常常的对付这个罪，以至于我跟神之间的交通没有拦阻。所以 要常常来求神来洁净，那我们要常常悔改。好，我最后给一个结论，从这篇诗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位神多伟大，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对不对？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在，哪里都在，而且不但离我很远，而且跟我非常靠近的，而且非常关心我，非常爱我，而且把我创造了这么样奇妙可畏，而且他掌管我的一生。对于这样的一位神，我们应该是很渴慕与他亲近，但是问题是有罪的拦阻，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讲得清楚一点，就是每天在对付罪。我们不是信了主以后，从此以后天堂的门为我打开，每天高高兴兴就被抬着上天堂，不是这样。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每一天都要对付罪。为什么？因为你要与他亲密同行，你要对付罪。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去想，让神的话语来光照我，有没有什么罪还没有对付的，这样我们生命才能够成长，我们跟他的关系才能够不断的建立，这个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平安喜乐。所以我们不要只是说，神啊，给我平安喜乐，然后这边又不断的犯罪，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要与神亲密同行，第一个你要与他同心，你要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第二个你要求神鉴察你的心，不要有罪，你就能够跟他亲密同行。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渴慕这样，那这篇诗也告诉我们怎么样与他同行。好，我们彼此勉励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渴慕有像大卫与你那样亲密的关系，能够不但能够明白你在他身上的作为，而且他也渴慕你常常鉴察他的心，让他能够毫无拦阻的能够与你亲密的同行。这个也是我们的盼望，这个也是我们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每天都是要对付这个罪的问题，直到有一天当你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生命已经不断的在成长，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度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每一天对我们的这位神更加的认识，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至于我们知道怎么样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